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的，今天开始节目之前呢，说一个事儿，这个事情也是让我有点始料未及吧，让我们有点始料未及。就是上一期咱们有说过一个海鲜市场的一个奇怪买家的事情。然后在做这期节目之前，有一位原稿主就过来找我，特别感谢他啊，特别
对对对，
真的特别感谢他。他就跟我说，哎，我没有授权给鲶鱼做这个事情，你们为什么把我发的在小红书上面发的这个帖子拿过来用了？我一跟他一核实，确实啊，给咱们投稿的这位应该是一个盗帖行为
啊，
就不是他发生的事情，是原稿主发生的事情。原稿主他这件事情应该发生在2024年的年末吧，估计是啊，也不是今年的事情，因为我看他最近一次编辑是在3月份。大家如果感兴趣，
2025年3月份，
对对对对，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小红书上面直接搜那个什么闲什么，就是那个海鲜市场的名字，然后奇怪买家，第一个点赞最多的将近20000点赞的就是原稿主的帖子，就真的是给这个原稿主 L 道个歉啊，真的十分抱歉，我们确实没想到会有这样啊，也是我们第一次遇到吧，
是因为这种东西我们。也确实没有特别有效手段去预防，
对
吧？
对对对，我们有收过就是一稿多投的，这个其实蛮多的。但是这种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离奇怪事，你
就相当于把别人的东西直接拿过来，也不说搬运什么的。
对，没打招呼。
如果你说搬运是想听咱们鲶鱼讲讲这事情，我们可以
对对对
去找这个原帖的这个 UP 主，对吧？
去聊一下，
沟通，
对
对
对，
能不能授权给我们做？然后。上期那个行为就不太好嘛，
是是，因为之前有很多鱼友会在后台给我发，老鱼这个事情你们讲一讲，我们会去问他问授权嘛，
对，
但有的时候人家也不回，我们就一直放在这儿
不
做，不
回我们就不做了
啊，对，这个真的是大家不要这么做，也是希望后面投稿也好，是无论是这个事件性的稿子，还是这种大量的图片的稿子。尽量避免这种搬运行为啊，
对，如果你想听，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对
吧？对，或者是如果您听到这个我们讲的故事是不属于投稿人，
啊，
属于您的，麻烦及时联系我们。
是是是是是，请告知。但还有就是一稿多投，跟我们打个招呼啊。
对，
打个招呼就说一声，我们心里面有个准备，也知道就稿子到时候放哪儿，哪边能用，哪边不能用，好吧？也是感谢大家对鲶鱼的支持和关注，那就开始今天的稿子。今天这个投稿，我第一篇啊是个非常新鲜的投稿。也是我目前接到过南京地区最诡异的一个，也是最恐怖的一个事情。
哦，咱们这儿，
对对对，之前咱们好像鲶鱼啊，很少能接到南京本地的投稿。
少，
是不是大家爱护我们，怕我们接到投稿之后自己冲过去了？
有可能
不给我们投。我看黎黎都做两期还是三期了。哎，真羡慕啊！但这个事情啊，我估计，甭管是我们还是黎黎，见到这事儿得跑，
得跑。
哎，大家有没有听？不用打架，你有没有听过 CT 车
？CT 车是啥？
坐 CT 的车。
凯迪拉克，
哎，对对对对对，呸，依维柯，一开始我第一反应啊，这个 CT 这么大，你能放到车里面吗？我上网也搜了一下，网上面显示是那种特别大的那种旅行车改的 CT 车。
听到这儿，我终于听明白是个什么东西
啊，
然后就看病用的呗。
对对对，坐 CT 嘛，
就
咱们投稿人给我投的是一个依维柯大小的车，然后进行改造，把这个 CT 机直接安置在里面，可以。做这个 CT 拍摄，
它这是什么使用场景？
对，那这个我们娓娓道来啊。大家我们也知道啊，医院标准的那个 CT 机很大的，
对，
特别大，躺在那儿的那种，所以不可能你塞进那个大旅行车还可以，那旅行车
塞康明斯差不多
啊，那种大旅行车就是接驳车，100多人的那种，很正常，你塞两台都能塞
啊。对，
但是你就以为可多小呀，
对
对吧？所以确切的来说，我先做一个剧透，这台 CT 机是做头部 CT 拍摄的，
哦，
只拍头，
只拍头，
而且呢，它的所有者是一个非常风口浪尖的一个公家单位，我们这边就全部匿掉，一定不能说。投稿人医院呢是把它借过来啊，做活动或者干嘛用的，
做活动，
哎，对，
哦，
这我也不能说，也必须匿掉，但这个活动我们之前有做过类似。
有，
咱们做教育的时候有做过类似的。
好，
等录完我跟你说。 投稿人喊他小绿啊，他说我作为拍 CT 的这个医生，遇到的这么一系列的事情，除了给鲶鱼投稿作为我唯一的支撑动力以外，我真的想辞职。
哦，
他在这个 CT 车里面除了遇到就刚才我说的诡谲离奇的事情，还发现了56张符，黄符56张。
你直接说出来了就
啊，而且有大量的视频和照片。我不知道阿伟到时候会留多少，但这个是我接投稿迄今为止接到最多照片跟视频的一篇。
嗯，
投稿前呢，小绿就先给我普及了这个 CT 车的用途。他说大家如果要拍 CT 基本都是去医院拍，所以这台车的主要用途是实验上的 CT 拍摄以及医学相关展会的检查。有的时候呢，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这个车也可以给人拍头部 CT， 因为涉及到刚才也说了行业和公司相关的隐私，我们就不说这个相关情况啊，不具体说了。那事情发生这几天呢，就是由投稿人小绿在车里面作为这个 CT 拍摄工作，当然了是给活人拍啊。
啊，
这里就有这个小绿给我们拍来的照片以及第一段视频，大家可以看一下。事情最早发生在6月底，那几天南京非常热，就是今年南京刚开始热的那个时候。
嗯，
天气预报都是38、39，我感觉得往50走，体感，
哎呦，
体感啊，体感
确实热。那阵
小绿当时呢很不幸，他被安排啊跟车进行拍摄工作。他本职是医院影像部门的，所以跟车拍摄也正常，但是可能考虑到人手问题，医院给他安排了一个同事作为协助，是检验部门的同事。小绿说自己也不好麻烦人家，不好意思，所以基本上是一个人在车内操作。
嗯，
那不知道为什么这辆车啊，除了早上没发动的时候有点热以外，整个车厢也就是 CT 室和那个特别狭窄的操作台都非常的凉快。只是不同寻常的是，即便是很凉，但是车厢里面呢还会很闷啊，是那种喘不过气的闷热感啊，没有热，光是闷。小绿说就好像我自己去了高海拔地区那样，呼吸不过来。那后面几天呢，基本上是他独自一个人，有活就在那个车厢里面操作，没活呢就赶紧出来，就不在里面待着了。坐到这个副驾驶跟这个司机一起吹空调。
嗯，
连续工作了几天啊，都正常无比。这个小绿呢也和司机混熟了嘛，就瞎聊呗，就唠呗。司机当时明显是话都好像每次聊就聊到一半，哎，问到关键问题呢就岔开话题。小绿说我不知道医院会不会买这辆车啊，但这辆车呢目前肯定是借来或者租来的。他就问这个司机说，哎，这个车之前归属是什么机构啊，用途是什么呀。哎，他这么问一方面是单纯的无聊想找话题聊天，另外呢就是感觉这个车厢里面太闷了，闷的不正常，想着这个车是不是改装的时候有问题之类的。
嗯，
啊，全是正常的啊，他没往奇怪的方面想。
对，
结果呢就遇上了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就司机每次聊到一半就把话题岔开了，也不给说。小绿说不给说就不给说呗，我也不纠结了。那诡异的事情就此发生。最早两天他们都是早上8、9点钟就出车，下午5点钟左右就结束回医院了。但是事情发生那天呢，因为检查量很大，一直拖到了7点钟，快要到8点的样子。小绿说自己在后面拍这个 CT 已经忙不过来了，前面这个司机一会儿跑到后面问一句说，医生我们什么时候结束回去啊，啊，一会儿又跑过来说，哎，天要黑了我们尽快回去吧。
嗯，
就催他不停催。小绿说本来我都烦对吧，你还老催，我也想回去啊。
是谁不想呢，
这门口这大爷大妈都排的队排了20多米长呢，怎么回去啊。
嗯，
大爷就这意思啊。那小绿说哎呦大热天的谁不想下班啊，没办法今天工作没完成啊，你看这么多人排队呢，你也不是看不见。即便他这么给司机解释了，但这个司机还是不停的隔三差五就从这个驾驶座跑到后面车厢看一会儿，然后问这个小绿说哎，什么时候能回去。
嗯，
一直到后面有一个年纪比较大的病人特别不配合，所以搞得无论是小绿也好还是其他排队的人也好都不胜厌烦。这司机呢就在最档口跑过来问了，说医生真不早了，天都黑了，路不好走，我们赶紧回去吧，明天再来呗。这句话说完啊，小绿都还没说什么呢，那些排队的人开始骂，本来就热，我们排了这么久了，你跟这个医生说什么不看了是吧，不是白排了吗。
嗯，
而且南京人口头语不是特别好听，
那就可太难
对吧。就这个
哎，咱们是南京人哈，底下讲、我们应该可以说吧。
这个没问题，就自嘲嘛，就确实不太好听，就骂得很厉害。小绿呢怕这个司机跟他们产生冲突，这司机不是南京本地的， 就你这么讲话，人家司机以为在骂他呢，就赶紧把司机给劝回去了。
嗯，
把他劝回到驾驶座，然后保证说，我再坐几个，把这个排队的群众安抚好之后，我们就回城，好吧？
嗯，
然后给司机点了一根烟。等小绿都忙到差不多了，已经是30分钟之后了。那这个时候呢，司机一听可以开回去了，特别高兴，像得了圣旨一样的，马不停蹄的就往市区开。
嗯，
小绿坐在车厢里面。也就是 CT 室外面的那个小操作台在这边整理资料啊，刚才那个视频里面大家应该可以看到啊，非常窄的一个地方。就在小绿整理到一半的时候，他当时想着说蛮无聊的啊，我打开鲶鱼听听。
哎呦
啊，而且司机为什么开这么快啊，理论上来说这个车啊求稳不求快。
刹车没有仪器
啊之前司机都是30码这种速度，小绿都急死了，今天怎么开上50甚至可能是60了。
哦，
一边想着呢，他一边打开这个手机去点这个鲶鱼，但是问题是啊，无论是播客还是 B 站全部都没声音。
哦，
一打开呢是一阵电流声，打开 B 站是有画面但没声音，全是电流声，这个播客呢就光是电流声。开始他觉得可能是网络不稳定啊，后来想了想不对呀，你网络不稳定 B 站怎么有画面的呀。
对，
他随手又打开了其他的 APP，网络都是正常的，但所有的视频也好，播客也好，歌曲也好，都是没声音。
嗯，
哎，就是所有的 app 都没声音，但是有画面。甚至呢，小绿试着打了一下10086，也是电流声。哎，奇了怪了，前几天在这个操作台这边看视频什么都正常呀，今天怎么就不对了呢？他有点百思不得其解。就在他研究这个事情的时候，他突然觉得自己的身体是变重了。
嗯，
准确的来说是。他感觉上半身变重，开始他觉得可能是我太累了，加上这几天南京天气这么热，会不会有点中暑啊什么的。但是呢，他说啊，作为一个医务人员，我是能够分清是不是中暑导致我产生这个感觉的。
嗯，不是呗。
对，而且随着这个沉重在加剧，他就开始自查了，就检查自己有没有什么可能是缺钾呀、低血糖啊、各种他在这边检查，
嗯，
都没有。只能说可能是自己太累了，一会儿呢回去我好好休息得了。他在稿子里面形容说，这种身体发重的感觉是非常明显的区域化，就是两边肩膀和他的头比较重，以至于上半身都有点重，就好像重心被移到了上半身一样，但是下半身啊一点问题没有。
嗯，
当时因为也听不了鲶鱼嘛，小绿就选择继续工作，一直就是工作到车停下来。他刚打开车门，就看见这个司机大哥慌不迭地从驾驶座下来，然后走得老远。等看到小绿把这个后备箱啊，不是后备箱，就把这个后面的这个依维柯后面的后门关上，他才反应过来锁车。
哦，
就跑开了。
对，
小绿说这个情况不太对呀，啊，要换成别人就算了，我这种鲶鱼老用户，敏感度噔起来了。
嗯，
加上他自己的那些奇怪的症状吧，他不免多想。等到了医院，小绿回到了办公室，还是别的什么地方，准备换衣服。毕竟白天一天工作的时候呢，都穿着白大褂，因为他们着装要求比较严格，所以小绿的衣服啊都放在医院里面。还没走到换衣服的那个地方，门口保安就看见他，就打招呼，哎，就类似于，哎呦，绿医生今天辛苦了啊，你看热的头发都湿了啊，大概就这个意思啊。
嗯，
保安大爷，小绿说，当时给自己说的一愣。说虽然当天南京是热到爆炸，但是自己几乎一天都在那个CT 的那个地方啊忙活，也没流太多汗，而且就算流汗了，我回来的时候也应该干了呀。他一摸头，确实头顶的头发是湿的，肩膀呢，左边肩膀也有点湿。当时因为赶着下班休息啊，他就没多想，就不管了。那一夜无话，到了第二天，第二天还是要做这个跟车工作啊，
嗯，
跟着到这个 CT 室啊，这个 CT 车啊，不是 CT 室。但是一进这个门他就感觉明显不对劲。
咋了？
热是正常热，因为你这个车空调还没开，
嗯，
热很正常。但是啊还是闷到不行，更闷了。整个后车厢啊就像是被人套上了塑料袋一样，经过一夜就是氧气消耗大半，我进去之后我就呼吸不过来的这种闷。
嗯，
当时小绿也没多想，就继续上车四处检查了一番，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那诡异的事情出现了，或者说物理层面出现了。CT 室的门出问题了，
车门，
就他车门进去之后，不是那个工作间和 CT 室嘛，
嗯，
然后这个 CT 室和工作间还有一道门，
哦，
啊，这个门出问题了。这里呢，小绿给我们展示了一下，他说这个情况就是我 当天发生的，之前我一直没有发生，而且一直延续到我投稿的当下。
嗯，
简单的来说啊，这里有视频，大家可以看一下，视频还蛮多的。小绿给大家演示了一下这个门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就是这个 CT 间的门是电动门，从出问题的这天开始啊，它会无缘无故的自动打开，哪怕是你把电给关了，它还是会自己开。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几段演示。
老于，你看啊。这个才是把它关上，但它没事它就会开。电动门没反应，你看你看你看你看，莫名其妙的。
就很奇怪啊，当时这个情况把小绿给弄懵逼了啊。他说事情发展到这里，自己暂且还是没往灵异那方面想，他第一反应是这门是不是我弄坏的呀，
我要赔钱
啊，完蛋了呀，就估计不少钱了。纠结了半天，他还是去找这个司机问了情况，就有点奇奇怪怪的问这个司机说，师傅，那个 CT 室的门是不是有的时候会不灵啊，他自己会开。
嗯，
这个时候司机已经做好出发准备了，就等小绿在后面确认过相关情况回到副驾驶，然后两人就出发，正在点烟，听到小绿的话之后呀，他点烟的手明显哆嗦了一下。
哦，
啊，也顾不上抽了，把烟往地上一扔，就哆嗦着说，笑容还有点僵硬啊，说好像是啊 我不知道啊，我看看。说完呢就跑到后面去开这个后面的门，进这个 CT 室和这个操作间了。
嗯，
快步就往后面走。小 T 当时在车前半部分就愣了两秒钟，也跟上去了，结果人司机跑得飞快，等小 T 从副驾驶的这个位置转到后车厢，就看见司机已经鬼鬼祟祟的趴在那个操作台那边干嘛了。见到小绿过来之后呢，他回头说，哎，没事没事，不影响你们拍对吧，可能是老化了，可能是螺丝松了，反正没事。
嗯，
说这个话的时候呢，小绿在投稿里面南京话都出来了，说纯属扯淡啊，一个移动的 CT 室安全肯定是第一位，什么老化，什么螺丝松，什么鬼东西，这司机肯定有事情在瞒着我。
嗯，
他是这么想的。想到这里呢，小绿说，我再检查一下，你正常开车，我就不去副驾驶了，我就在这个后面的 CT 室待着。等车已经发动了，小绿继续坐在车内部，就是车厢内部去检查这个 CT 室。这个时候他发现 CT 室的门角坏了，还坏的蛮严重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明显是冲撞的痕迹，都黑乎乎了，对吧？但问题是这个冲撞的痕迹在内部。
哦，
小弟说，难道说这辆车作业的时候有人从 CT 室里面撞门吗？小绿当时呢就一边继续检查，一边找这个空调遥控器，因为现在车厢里面温度呢反倒是有点低到离谱，他说我找这个遥控器啊，我把空调啊开高一
点。
对对，外面天气啊至少40度啊，对吧，那几天，但是里面冷的不行。下面劲爆的事情就出现了、他在操作间的抽屉里面发现了一堆黄符，仔细数了数啊，56张。
他还敢去抓些数呢，
他不仅抓些数了，还把全部拿出来一张一张放在桌子上面数，放在桌子上看、还给我拍了一张照片，然后那张照片是后面拍的，他拍的不是完整的56张。当时一股子寒意从小绿的这个脚底直冲脑子，他说，我看了这么久的鲶鱼派上用场了，这绝逼有事啊。
那是，
我想说的是，你不看鲶鱼也绝逼有事。
那是啊，
他立刻就拍这个门，停车停车，司机停车非常干脆，直接把车停在路边。停车之后呢，这司机也不问，脸色非常难看，在那边点烟。而且小绿说，这个时候有一张黄符从司机的口袋里面掉出来了。
我操！
就是说，我觉得啊，应该是57张。
57张，
司机拿走了一张。他早上不是在那个操作台那边做了什么干嘛，在那边趴了一会儿吗？
嗯，
当时这个黄符呢，应该是司机在掏打火机的时候不小心弄出来的。他飞快的就把它捡起来，然后立刻塞进口袋里面。小绿说：“我已经知道了啊，你别藏了。”我都看到56张了，
你藏，你开车我抢你方向盘，
你藏这样有没有用呢，对吧。哎，他这个小绿这个时候就揭穿了嘛，说你肯定之前早上的时候跑到后面拿了，对吧，你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回事，你跟我说。
嗯，
但小丽没有像我的嘛，因为我这个人不善于察言观色，情商不太好。小丽人家是非常 OK 的，他就蹲在路边跟这个司机两人都点了一根烟，一边抽烟啊，一边就聊这个事情。
哦，聊天型。
对对对，他说我自己目的很简单，我就是想问清楚到底怎么个情况。但是无论小绿怎么旁敲侧击，他能获取到的信息都非常有限。一来呢，司机好像不太愿意说；二来呢，估计这个人司机知道的也有限。那三来嘛，可能这里面涉及到一些保密协议啊什么这种。
不是，你好歹你说明白，你口袋里黄符是哪来的呀？
他
是他从抽屉里面拿出来，还是说他布置完之后有需要自己收了一张，
还是说人家就一直带在身上，对吧？
对呀、
啊，哎，都不知道，哎。所以小绿啊，他说就是因为这三点，我给咱们鲶鱼投稿的时候，不是我不想说清楚，我也只能把我知道的说出来。大概情况是呢，这个车子隶属于一个刚才说的一个不能说的单位，公家单位，这次呢是租借给了小绿他们医院作为特殊情况使用。然而呢，这个车啊之前肯定发生过一些事情，至于是什么事情，这个司机当下没说，他只是说我是这辆车的第四位司机。
哦，这司机其实也不是小绿他们医院的，
对，
就是
跟车派过来，
跟车来的，
对对对对对。他说我们那个单位啊，将近十位司机呢，轮流开各种车啊。最近我倒霉倒血霉了，才被轮岗到这辆车，之前也开过，但是呢，咱们这个司机班里面都有这个说法，尽量避免夜间碰这辆车。
怪不得那天那么着急
啊，都
天要黑了，
是是是。是都不是说夜间别开，是你夜间别碰。当然了，他说的就是这辆 CT 车嘛。最后呢，司机在这个小绿的叫什么苦口婆心啊，也不能说巧舌如簧，也不能这样说，反正就是小绿各种问嘛，他终于给小绿透露出了一个事情，就是这辆车在之前曾经给17个头颅做过 CT。
头颅也没说是什么头颅，
没说，但是他说的是身手分离的头颅、
哦、
只有头。
那我已经得到答案了
啊，没有身子、哦、我以为你问的是这个头颅属于谁，对吧、嗯、以及为什么他要单独测这个头。
我大概意思就是是在身上的还是单独
啊？单独的、
哎、
至于什么原因什么情况什么目的不能说也不知道啊。聊完之后呢，这两个人已经抽完半包烟了，司机说反正我知道的事情我已经跟你说了、直接把那个早上拿的这张符拿出来，说那这张符也是我在后面抽屉里面拿的，这样我再拿几张、啊、就把后面抽屉里面符全部拿走了。
哦、
啊、随手分给了小绿七张。
哦，那我懂什么意思，这其实就是一个物料嘛。
啊，
对吧，开这辆车必备的物料
一直放在这车里面估计镇着的、啊、说你这七张呢你随身带着。我不知道这个数字是司机真的随手给的还是有什么说法、
啊、
不知道，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七张是照片，有几张明显的就是感觉跟朕没关系啊，是什么打小人之类的符，很奇怪啊，不懂、当天呢小绿各种想办法提前结束了工作，不到六点钟天还亮着就把车往回开。
哦，这什么，这是遵循规则了
啊！司机可开心了，对吧。路上呢小绿就想，哎呦，昨天我遇到肩膀和头都重，头发还湿了，会不会跟那就司机大哥说的事情有关系呢？这天本来结束的就早嘛，没想到的是小绿自己啊，可能因为害怕忘记了一个事情，就是这司机是外地司机，他对南京的路况不熟悉，走了应天大街高架，
坏
啊，六七点钟走应天大街高架，
坏了，
结果就是两人堵在高架上了，
是，
就南京最堵的高架之一吧，小绿也没办法呀，就只能劝说大哥你别急啊。司机是他估计也顾不上那个安全什么措施之类的，就在车上面一根接一根的抽烟，整个驾驶室都是烟雾缭绕的。
我以为直接开车门走了、
啊、那也不至于，
高架下去，
这辆车应该特别贵
啊。
小绿呢虽然有点害怕，但是他原话说啊，作为鲶鱼的老粉应该知道啊，有烟无伤这个道理，这个跟鲶鱼没啥关系啊，
没关系吧，
跟鲶鱼没啥关系、啊、
任何作品都是有烟无伤、
啊、但他后面又说了一句叫阿飘像弹簧，你弱他就强，这
是
我经常说的，所以他一直挺着。那下面一个事情发生之后他坐不住，瞬间坐不住了，好不容易是下了这个应天大街高架，开进隧道了，开进去之后呢他车速不快嘛，他不能开快，就时不时有一些私家车啊在这个他们这个 CT 车后面闪灯啊、
对对对对，
就提醒他开快点，对吧。小绿说我当时自己呢就侧着脸看窗外，正好这个隧道里面就暗乎乎的开着灯， 然后经过了一辆大巴车，就是那种很大的接驳车，他那个车玻璃反光，可能是某些那种大公司的班车啊。结果他当时透过对面，也不是对面，就旁边车窗反光，看到了自己副驾驶座这一侧全是圆鼓鼓的东西。
不妙吧、
啊、他整个人就被这些圆鼓鼓的东西包围着。
哎呦，
小绿下意识的就想，妈的，这不会是人头吧。瞬间是鸡皮疙瘩炸裂，头皮发麻，心脏狂跳，他哆哆嗦嗦的想要打开这个手机拍照，结果那大巴车夸开过去了。
嗯，
小绿也不敢给司机说啊，说万一给人师傅吓到，方向盘一松，我们不都得完蛋吗？他就只能咬牙坚持，因为他知道这个隧道开出去之后离他们医院不远了，煎熬了得20分钟。两人一停车直接慌不择路的齐刷刷的下车就跑。小吕说，我当时一直在脑补昨天我身体重就是有人头压在上面，
对，
那头发湿漉漉的，会不会是有人头在吃我头发呀，我操
我操。
当晚小吕就给我发来了投稿，然后他就给我说我最早说的那句话，说支撑他能去 CT 车继续完成后面几天工作的力量，就是我能给老于补一些照片和视频。
谢谢
啊，事情还没结束啊，还短事情、
嗯、
结果第三天是小绿跟车工作的第四天，这个车在停车场好好的，突然就被人追尾，非常莫名其妙。
停车场被人追尾、
啊、对对对，这里有相关的追尾的照片和相关的这个这个交警的罚单，我叫交警的这个事故认定书我就不给大家放了啊、
嗯、
反正小绿都拍给我了大量的照片。然后司机师傅跟这个交警沟通完之后呢，就约定第二天去他们大队去处理相关问题，转头就问这个小绿说，昨天给你的福利是不是没放车上。
哦，
小绿傻眼了，哦，没放，在身上带着呢。司机说，你最好放车上，那些东西啊会跟着扶走。
跟着扶走的
啊。投稿到此结束。
他给小绿给七张，
给七张，
七张
一共57张。
嗯，
然后可能司机自己留了不知道多少张，车上可能留了几张，然后给小绿、
哦、逻辑可能不对
啊。
他说跟着扶走，我总觉得57张有57个头分给小绿7个，
17个头、
哎、不是这样，不是这样
啊，17个头、
嗯、对对对
对对。我甚至会怀疑，就是司机他给这个扶的数量不是随便给的，
嗯
啊、可能他们这个请什么人看过了，说哎，如果出现这个情况，你车上留20张。你如果车上有两个人，你们两个人分那37张，
有比例的。
哎，其中一个人拿30张，有一个人拿7张。
不是，这师傅我咋说呢？
嗯，
你不逼他，他不说明白，他也不给咱们小绿分福啊。
那、哎、有点这种感觉，还有可能，我觉得是不是他也不太懂，就随便弄、
估计也是。他也不是一直开这车的，
对，他可能只知道说这个福呢，如果出这个问题，可能每个人要带几张，具体带多少张也不知道。然后之前的那个司机说，哎，这头跟着扶走的啊，反正
或者这样，我觉得他可能是开这车开的少，然后之前没遇到过、
嗯、
这次是遇上之后，他那天早上、
哦、
他去，我操，我要不还听同事的话，我说拿一张试试吧、嗯、
甚至是临时问同事的。
对，后面发现小绿开始盘问他，就是、
嗯、
我按规矩来，
是
吧，
是
是、嗯、开始司机也开始相信了。
反正这个投稿接完呢，我以后呢都不会在这种地方做 CT 了。我如果要做 CT 还是去医院做。
不是，他不是做活动吗？
做不知道，就是小绿没给我细说，我觉得我也不应该细问，因为这个东西一问出来，我估计能够就知道是哪个医院哪个公司什么乱七八糟的、
嗯、
还是保护投稿人隐私为
重。是的是的。
而小绿之前我跟他聊，他最早是做乐队的，你知道吧？我跟他除了投稿以外，会聊一些乐队方面的知识，
嗯，
不是知识，就是内容。我特别喜欢南京的一些乐队嘛。
哦，
对，
本地的那种，
本地的，本地的、哦。没想到他竟然还是为五斗米折腰去干正式工作了，啊，没有坚持做乐队。哎，反正也是希望他的后面啊，特别他从事这个行业，真的是平安顺遂。
没错，没错。
哎，感谢他的投稿。
OK，
这篇稿子到这儿。哎，最近我们音频降低了一期的更新啊。
嗯，
原来是每周2根嘛，现在因为各种原因啊，改成每周1次了。
对，
主要原因除了工作的这个繁忙程度，还是因为身体吃不消啊。
嗯，
特别是我这个颈椎、嗓子、眼睛，你呢？
我有点巧吧，我有嗓子和眼睛
啊。确实，咱们每天高强度的做鲶鱼，除了工作以外，好像我们离开屏幕的时间 就除工作以外离开屏幕的时间也不多。
是，这科技时代嘛。
啊，就是你看稿子，然后你看完稿子之后，你看节目，然后你再看点其他东西，娱乐的时候放松的时候，真的是眼睛特别难受。好在是啊，咱们妙界品牌方又来拯救我们了，给咱们两个人寄了雾化点阵润眼仪。
嗯，润
啊，对吧？你听啊，雾化点阵热敷按摩，
嗯，
全方位，堪称眼部的 SPA 馆。以前爆肝赶工完成，红血丝爬的人生的眼球比蜘蛛网还密，现在用了它就叫一个舒坦，不用到处跑医院了，都省下大几百的雾化钱。它这个雾化，它其实就是主要雾化嘛，它这个雾化的量啊，水汽还细腻，配上热敷激活，眼周穴就像被按了快进键一样，连这个眼泪跟油脂分泌也是像开了闸似的，几分钟我的眼睛就清澈不少，而且它还能冷热两开花。
嗯，
你加冷水的话就能做冰敷，早起消肿效果一绝。与我们平时如果对着手机和电脑刷视频的话，要是眼睛酸涩干痒，别大意啊，变成干眼症跟青光眼就糟糕了。不妨像我们一样备一个妙界在家里面，它有五种模式啊，随时随地都能用，出差旅行也可以带上，续航持久，静音不少人。而且升级的14颗按摩头能精准按到眼周穴位，连太阳穴也有单独的气囊放松，不费手就能做眼保健操。
嗯，
中途无聊还可以连个蓝牙听音乐，高级吧？
啊，
按完之后不仅眼睛有神，脑子也跟着开机提色。有需要的友们真的欢迎评论区领券，入手就是雾化仪加眼罩加润眼仪，保证比囤那种蒸汽眼罩还划算。关键是啊，妙界跟之前一样啊，咱们保价加运险，一年内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千万不要错过了。行，那我们开始下一个故事。
OK， 好，传来噩耗啊！刚才老于这故事里刚讲着应天大街高架堵啊，
嗯，
我刚才就手机传来噩耗，就是我在那儿被罚分了，真的有毒吧？你这故事，啊
哎，是是是是，
甭管了，我今天来我这个啊，
嗯，
依然是我们客服号的鱼友啊，之前给我们投过稿子，我们喊他小兔啊，
嗯，
小兔说这次投稿呢啊是酒店里面事情
哦
啊。今年五月份呢去新疆喀什遇到的这个经历。
好地方呀。
哎，确实。
找老安去了吗？
啊，他说自己他按他说法，我从没见过这么吓人的鬼压床。
哦，
啊。而且是第一次这么清晰的感受到灵异事件。
嗯。
小兔呢回忆起来，当时自己刚进这个宾馆就觉得很奇怪。那虽然这个房间不是伪房，而且自己也是估计听鲶鱼的说，
嗯，
按规矩进门前敲了三下。但进去之后啊，
嗯，
这房间就是给自己一种不适的感觉
啊。
哎，可能说是新疆那边啊，为了不让房间太干燥，所以这个酒店呢，把洗手池放在了房间门口啊，
哦，
而不是放在这个浴室里面。
嗯，
所以一进去呢，左边是浴室，右边就是个洗手台，然后才能进到房子里，是个标间，两张床。
嗯，
小兔说这个洗手池也很奇怪，这镜子大到离谱。那大镜子两侧分别还有两个可折叠金属架那种小圆镜，其实就化妆镜，
对，
可以放大的，而且高度呢在1.7米左右，就感觉很奇怪。
嗯，
那进房间之后，第一个床呢正对着一个大的液晶电视，没开机的时候啊有反光，啊，好像一面黑色大镜子。
嗯，
电视再往里走呢才是写字台，写字台上面也有一面很大的镜子，正对着第二张床。
全是镜子，
就总之他说就是这房间里面到处都是镜子，或者说是镜面东西
啊，
嗯。那窗帘呢是默认全拉上的，床头这窗帘开关咱们小队也摁了啊，一点反应没有，坏了好像是。
嗯，
导致整个房间非常黑，格局呢也怪怪的。入住时候呢前台说这房间啊是24小时有供热水的。
嗯，
那小兔睡前呢妈妈呢想用这热水啊冲下脚，过了一阵子就出来抱怨说根本就没热水，冰凉凉的，
哦，
而且流出来水啊也不太干净。
嗯，
就很生气。那到这儿呢小兔说也没啥
啊，
啊，自己呢是睡靠窗帘那边床，也就是正对着写字台镜子的床，结果当晚呢躺下之后咱们小兔就开始骂街了。
怎么呢？
他说这酒店离谱的，楼下是个夜店。
哦，那吵呗，
他隔着床板这音乐节奏吵的就是已经不是影响睡觉了，
而且动词打词动词打词，
你能想着睡觉那就都是神人了
啊！
还有那种嘻嘻哈哈的吵闹着。
嗯，
同时呢睡的也很难受，说又冷又热了。小兔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睡眠还不错，但此时啊不盖被子冷，
嗯，
盖了被子是边冷边出汗，然后冷是没断过，索性自己呢把上身脱光了就钻被子
啊，
等了很久啊，这楼下的闹腾声好像是小点，咱们小兔呢也渐渐快睡着了。突然呢他说，我迷迷糊糊之间啊，这房间那个玄关处吧、
啊、
那个夜灯亮，
我突然亮的，
他说是那种红外感应的，就女人走过去就会亮那种灯。
哦，
我呢晚上睡觉啊对光线很敏感，所以立刻啊快做梦了都直接被亮醒了。
那是
以为是自己妈妈可能起来啊腿一不小心扫到了，
嗯，
想着算了亮就亮了吧，趁机呢我也起个夜。回来之后呢，小兔就侧躺在床上又快迷糊着睡过去的时候，感觉那夜灯又亮了，这一次亮很久，他甚至以为他是背对着这个外面睡的，
嗯，
头向着窗帘的，甚至觉得妈妈醒了，是不是亮手机屏啊，在看手机玩手机呢，
嗯，
后面慢慢光线暗了，就以为妈妈看到滑手机又睡了，他们没一会儿又亮，
怎么老亮，
然后就不对了，
嗯，
投稿人开始隐约听到有那种脚步声
啊，
而且是那种湿哒哒光脚在地上啪啪啪走的声音，
就啪叽啪叽的那种，
来回来去的，小兔有点压不住火了，他就转身抬头望过去、
嗯、
结果就发现浴室拐角处露出了半张人脸
来了，
正盯着自己和妈妈床的方向，给吓一跳。他说仔细看了一下，那人脸惨白的，
嗯，
再看呢，因为感谢有夜灯，看的这脸是清清楚楚，感觉脸就跟被火化了一样，就火烧了一样。
他确定要感谢夜灯吗？
就这意思呗、啊、就是整个皮肤粘脸的，加上那个很多空隙嘛，他说跟昆虫的复眼一样，
我去，
探了半个脑袋看自己这边。小兔这时候吓得已经不敢呼吸了，他用被子蒙住头，只露出自己一双眼睛，就警惕的看着对方，对方也不像自己听的事情里面啊就消失了，
嗯，
一直站着，也不敢叫醒妈妈，说我妈胆比我小，我胆子都算大的了、
哦、嗯，
很快呢，这个诡异的人居然开始无视咱们小兔，他说从这浴室拐角走出来了，
还出来了，
直接向洗手台那边侧过去，去洗手台那儿了，
嗯
啊，平移到面前开始照镜子了，
哎，
因为有感应夜灯存在嘛，小兔还是看清这个人全貌，
嗯，
是个光头，穿着一身像制服一样东西，衣服看不太清楚，脚上呢也是光的，依旧是脚也是惨白的，
嗯，
地上一片水渍，此时这人是侧对着自己，他对着镜子嘛，
对，
开始照镜子，
照镜子呢、
啊、而且还转头没事还看看旁边那小化妆镜，然后用手在那抠这个像脸上皮肤一样这种感觉，
我去，
小兔说我受不了了，他说我自己有学过一些玄学相关知识吧，
嗯，
但是呢此时情况好像有点严重了，
那可不
是，不暂时宕机了，就只能把头啊更缩进被子里面，只留下一条缝呼吸，就祈祷对方啊你别过来，
嗯，
你该干嘛干嘛、就
是。
没一会儿呢，小兔发现啊，透过这被子缝吧，玄关这感应灯啊好像灭了
啊。
过一会儿这灯又亮了，然后又过一会儿、
啊、
又灭了，
就是一直有人在这边来回重复，
哎，没什么动静。等这个灯啊完全黑下来之后，那过了有一会儿，小兔稍微放松了一点，
嗯，
但是又听到这房间里面开始有皮鞋偷偷走路声音。他为什么是偷偷走路？
嗯。
他说是那种谨慎的，先落下后脚跟，再慢慢放下脚掌那样，慢慢走在地板上的动作。
哦，就蹑手蹑脚的，
很轻。但是啊，因为房间此时很安静，很清晰。
嗯，
很快呢，这脚步开始有变化，开始肆无忌惮了。
嗯，
小兔说，很明显啊，感觉这个人或者说这个东西，先从自己面前，也不是面前了，就床边上、
嗯、
窗帘那一侧。走到两张床的中间，又走到妈妈那一侧，也就是浴室外面空档处，
嗯，
而且越走越快，来回走，就像这人啊在屋子里面画圈一样，
在屋子里面乱晃。
那同时间呢，小鹿突然感觉自己背后啊有个东西坐上床了。
哦，
他说因为我当时不是上身没穿衣服嘛，太热了、
嗯、对
啊，被子在身上触感特别明显，甚至盖的被子都被压紧了，当时自己吓得不行了，已经想叫妈妈，
嗯，
发现讲不出话来
了，哦，被压了、
啊、光是张嘴 发不出一点声音。
嗯，
然后小兔说那床上的东西就开始趴在自己后背上然后肩膀上，感觉自己半个身子都被趴住。
我去，
慢慢的这还叫东西吧，
嗯，
开始从右侧背后往自己面前的心脏方向移动。
啊， 啊，
很快呢，小兔说我感觉啊他开始往我胸口里面钻了。
哇，就要钻进去。
小兔隐约觉得说哎这东西好像还能看见，在黑暗中是个排球一样形状大小的圆形，
嗯，
很小，很黑很黑，而且是一种模糊触感的东西。
啊，
问题是期间啊那个在房子里面跑步东西还一直在移动，最早听到那啪啪的视角步上也混合在那皮鞋身的间隙中。
哦，等于是三个。
还真是三个。
我去。
小兔说这时候我自己已经不害怕了，开始生气了。
啊哈，
他说我右手开始抓拳头了，
嗯，
整个胳膊呢鼓起来那种非常用劲的，我估计是之前是没接触，这次是有了接触了，
嗯，
开始有点反感了，使劲呢试图抓自己身上那黑色小东西。
嗯， 嗯，
而且抓紧的一瞬间，小兔说我真的听到一个叫声，特别尖锐特别小声，
就抓到了呗。
哎，然后自己身子马上就可以动了。
嗯，
当时呢小兔就想念这个九天应元雷神普化天尊
啊，
但这几个字啊在脑子里面就是碎片，怎么都拼不起来，
我想不起来，
而且体感上也不舒服，心跳开始变特别快，头皮呢发麻，
嗯，
后面是念了好多次终于是沉了，然后就觉得身上那东西好像彻底下去了。
嗯，
全身那麻麻感觉是从上身到脚退过去了，然后断断续续脑子里面又出现很多，嗯，类似于这个刚才讲那个话的后续啊，
嗯，
也都念出来了，同时间自己愤怒也没停歇，就非常愤怒，默念这些话念了得有个小一个小时，
嗯，
啊，他说我两拳头都热了，身体一直还在出冷汗，一直到后面冷静下来，哎，才感觉到没事了，整个房间啊也才彻底安静下来。
嗯，
小兔说当时想的还是还好去年去道观里面去了一趟啊，嗯，就意思是，许愿护全家一年周全这种感觉，就挺庆幸的。
嗯，
后面复盘了一下，和你想的一样啊，他说这房间里面至少有三个东西，
是
一个光脚跑了然后在那照镜子的，
对
吧，那个是看得最明白那个，
嗯，
然后一个穿皮鞋绕圈的，还有一个是小孩鬼，
嗯，
啊，往自己身子里面钻的，
他觉得那个排球状的就是小孩鬼。
嗯，然后这里投稿人发了个酒店照片啊，我们就不把字儿截出来。
嗯，
反正能看明白是哪家，反正去当地的话稍微注意点，
就避开。
啊，哎，他把几个镜子呢也给用红线圈上了，
是
看一眼。那事情呢到这儿就结束了。
哎呦，那我感觉是那个最早出现的赤脚的，好像是有实体的嘛。那红外线就是能感应到它嘛，不停的这个灯亮灭亮灭，
嗯，
后面那两个好像就相对弱一些，没实体，
哎，灯也没亮可能。
但这三个东西会是一伙的吗？
我不知道，
彼此好像也不会互帮互助，但也不会互相打压，
各玩各
啊，就给老安说说，让老安去看问问吧，问问吧。啊，毕竟老安在这个喀什当过帽子嘛，
啊，对，
那各方面消息应该灵通一点。
是是，反正咱们去那旅游稍微注意点呗。
我最近特别想去喀什，特别喜欢喀什，
嗯。
我在这个某音上刷到一个喀什的美食博主，
哦，我也是，我看喀什看吃的，我又饿的，
就是天皮牙子啊，
嗯，
烤肉，天天，
对对对，
真想去啊。
行，那也是感谢咱们小兔再次投稿啊。这个事情呢，到这边，
好嘞。今天第三篇啊，正好接着你这个来啊，
嗯，
就是酒店的事情，
对，
非常巧，非常巧啊，是我们的小池同学啊，小池说呢，马上夏天到了啊，其实已经到了嘛，大家有的人要出去旅游，那借此机会呢，我为大家聊一聊酒店。
哦，
对对对，其实小池的这个稿子我们在那个 B 站直播用过，
抖是吧？
习惯
想抖了，
讲习惯了，用过一次。用完之后呢，妙妙就跟我说，你这个一定要再重新在节目里再用一次，
嗯，
我们 B 站这个直播的时候听的人不多啊，
对，
这个很有用，很实用，
那确实实用，这个，
对对，所以我又拿来用一次啊。小池自己他除了是这个酒店从业人员，还是一位道长。
道长，
对对，上清的师傅。
这好突然啊，
很突然是吧，嗯，我最近还接了一篇投稿，也是一位正一的师傅，
嗯，
他说他是干啥正职是干啥的忘记了，他说哎呦，但是我也是一位道长，
哦，
好像咱们道长都是兼着做，
嗯，对对对，
兼职做，
对，
比方说我们顾问人家是大学老师，也是一位道长。
是，
那咱们收集快齐了。
嗯，
正一的师傅、上清的师傅、全真的师傅，啊，快齐了，快齐了。那么先说小池的事情啊，他说，暑假了，大家住酒店，住店怎么能没有鬼故事陪伴呢？
这
啊，他说我作为从业人员，就先从几则诡异的故事给大家聊聊吧。
嗯，
但后面他给了一些怎么去避免的这些方式方法，我觉得蛮有用的。
我就是听到这个就觉得得放出来。
嗯。那首先介绍一下自己供职的这所酒店的情况，它这所酒店呢是一个连锁酒店其中的一家啊，这个连锁酒店啊，比方说十家可能有三家是招待所改制啊，有三家是中档的连锁酒店就这么定的，
嗯，
那还有一家呢是全服务型的中高档酒店，那就这么个情况，相当于一个大的酒店连锁酒店它收编了一些小的或者是中档次的这些酒店。
嗯，
那其次呢，他们这个酒店啊还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的人员构成啊，一部分是改制前的老员工，一部分呢是某大型国营五星级酒店的员工被他们收编了，那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小池这种外来人员。
哦，
他自述啊叫做非酒店专业的人。
嗯，
先说一个非常常见的事情，但是这个事情呢来自于他们老牌五星级酒店工作过的安保同事的一个经历吧，可以这么说。
我觉得挺长啊这一串。
对对对，因为这个刚才也说这个他们收编的五星级酒店原来是国营的嘛。
嗯。
所以呢这个事情啊，嗯，怎么说呢，大家听听吧，就不好说啊，不好评。他的这个同事呢叫做刘哥啊，本来他用的是 X 哥，我觉得不太顺口啊。刘哥呢曾经处理过一个辞职，就手下的人前一天晚上值夜班，第二天就刘哥我不干了。
哦，
我就一定要辞。刘哥问说，你什么原因啊，对吧，你简单跟我说一下。
对啊，
就员工呢一开始也不说，说我不管就要辞。刘哥说我也没阻止你辞，你跟我告诉我原因，对吧，
正常流程你得走一下
啊，说啥都没用。最后呢刘哥就特别好奇啊，也是工作需要，就单独把这个员工啊拉到一个房间里面，两个人私下聊了一下这个事情。
嗯，
那事情是这样的，酒店的安保人员值夜班是要巡楼的，这个老牌的五星酒店呢会有大量的大型的空旷的宴会厅，这个大型不是我们想的大型，是比我们想的更大。
哦，巨大
巨大，挑高可能有三层楼那么高。
你有
啊，半个足球场那么大。
哦，
啊，就这么大啊。它这种宴会厅它不是说一次性宴会就用这么大，很少有用这么大的，除非是大型宴会，一般呢它会中间会加一些隔板啊，这一个厅可能被隔成三四个厅来用啊，这么个设计。
那还挺神奇的
是吧，
它万一好几个活动不互相影响，
它中间有隔板带着一点隔音。
哦，
啊，我婚礼差点在这个地方办，就在这类似的地方办，
吓一跳
啊，后来没选嘛，因为
我以为又是南京本地搞
啊，不是南京本，但是南京本地也有一个这么大的酒店叫白金汉。
嗯，
然后那个它是主要是它一个晚上可能办三四十场婚礼，
我
觉得太假了，就没意思，就没去办啊。扯远了，拉回来啊。当时这个同事呢，就在这边夜晚巡逻，巡到了这个宴会厅，说啊，这个宴会厅白天人声鼎沸的，晚上阴森森的，特别瘆人。
你晚上你不能要求别人都是人吧。
嗯，可不嘛。关键是这个宴会厅啊它设置有一些问题，它的那个电灯开关不是在门口，是要横穿整个宴会厅到最里面去开灯。
嗯，
而且酒店内部这种设计啊不常见，哪有就不方便的这种设计。
嗯，对啊，
所以当时这个同事也没办法，就打着手电筒咚咚咚咚咚往里面跑，跑进去要开灯的时候，就听见宴会厅的门外有稀稀嗦嗦的动静，开始也没在意，说酒店嘛有点小动静也正常，什么地板开胶啊，墙壁脱落啊，老鼠奔奔跑啊，都正常。
嗯，
可就在他要按下开关的时候，他突然听见外面有人叫他名字。
哦，
叫全名，给他吓了一激灵，以为自己听错了。因为这个声音啊虽然叫的名字这几个发音是对的，但这个声音不像是人的声音，又有点像人的声音，就不好说。
嗯，
他以为自己听错了，就想要去按那个开关，就把这个灯全打开，但这个声音又出现了，连续喊了两次，他这次听清楚了，说是一种男女老少混合的声音。
哎呦，
混声，还伴随着这种稀稀嗦嗦的声音。他吓得嗷一嗓子，直接扔了手电筒，低头就开始狂奔。这个刘哥就问他说，那你出门看见啥了呀？就同事说我吓疯了没注意。
嗯，
啊，这次刘哥说那行吧，这个事情我知道了，那我们走这个辞职的流程吧。
哦，
这就是第一个事情。那第二个事情呢是小池他们酒店发生的， 说是旅游旺季，酒店基本上都是爆满的，什么旅行车呀、自驾游啊，哎，反正就是这个入住率非常高啊，能让这个酒店呢美美的赚上一笔。旺季是这样的，淡季就可能没什么人了。在这个旺季里面，当时他们这个店长叫小 L， 被客房的服务人员叫上楼了，说有客人投诉，帮着处理一下，点名的要见店长。刚上楼就看见啊，这个客房服务人员一脸紧张的陪着一家三口在这个走廊中间，就客房门口站着。其中呢，有一个妈妈抱着孩子，一脸煞白，孩子眼睛通红，满脸泪痕。他爸爸呢，手上面端着一个纸杯啊，另外一只手呢，就拿着一支烟，一边抽一边往这个纸杯里面抖。
嗯，很真实
啊。小燕心里面很紧张啊，说因为这个客房啊，总会有一些空调方面的问题，可能是他们现在啊又遇到空调的问题了，坏了还是滴水了还是干嘛了，就让客人不满意了。加上呢，确实啊，这家客人来的比较晚，当时只剩下这间客房了，我没办法呀，就只能给他们安排进去了。当时呢，小燕心里面就编好了说辞，挂着非常职业的微笑迎上去了，还没开口，这孩子妈妈就一脸气得发抖的，还是说害怕的发抖的这个样子，说你们这房间不干净，有鬼、啊、
有鬼，
贴脸开大、
嗯、
就直抒胸臆。小二当时下意识的以为还是那个空调或者卫生问题嘛，就刚鞠躬九十度道歉，准备走这个客诉流程啊，对不起，给您带来的这个不良体验给您道歉。你说啥
啊？
就愣住了呀，这怎么说有鬼这种话题。孩子妈妈又说，我儿子刚才一进你们客房就哭，哭得撕心裂肺的，怎么问也说不清楚，进去就哭，出来又不哭了，然后他还喊着有鬼有鬼有人。听这个孩子妈妈这么一说啊，小燕自己也是吓得一身白毛汗，整个人呆住了。他胆子特别小，但是做酒店的其实也有这种心理预期、哎、毕竟这个行业有这种怪事也算是预料之中，
人来人往。
对对对，可是呢，这个小池他们这个酒店在开业的时候做过一些讲究，就是做过一些、
嗯、
啊，对吧？
对，
操作啊，他就用讲究来形容，所以这几年一直没什么事情发生，怎么今天就碰到了呢？这孩子妈妈看这个店长愣住了，以为他不信，就抱着孩子走进这个房间。果然，孩子一进去，指着一个角落就哇哇哭啊，有人，有人，有鬼！
孩子倒血也没了，
幽灵探测器，拿它当这个雷达用了。然后这妈妈呢就把这孩子抱出来，因为他此时已经哭得快要背过气去了。
嗯，
这小 L 店长和这个客房服务人员互相一对视，两个人大夏天的头发都炸起来了，就赶紧先把客人请出来，然后安置在前台的这个办公室，迅速联系好了周围其他酒店，垫付了相关费用，恭恭敬敬的把客人送到了附近的酒店。
啊，
确实我们酒店房间满了啊，就确实没办法。这房间呢，我们也心里说的这个事儿。
对，刚才那房间也是满的嘛。
哎呦喂，
哭啥呀？
事后呢，这个店长也没敢进酒店，也一直后面就没敢把这个客房作为这个对外用的。
嗯，
他又害怕，但是又有点好奇，想要刨根问底，就去问了这个酒店的原来的一个老员工。刚才不是说这些酒店都是他们收编的、收购的嘛？
对。
啊，其实有的有一位老员工，这老员工啊，微微一笑说：“嗯。”就是那间客房是吧？
有什么可开心的？
我就感觉知道这真的有事儿、
啊，终于能说出来是吗？
啊，原来这家酒店还是招待所的时候，就没有被收编的时候，某一个夏天，这房间里面呢去住过一个客人。这个客人特别大方，一口气就交了半个月的房费，然后就入住了。入住期间呢，也不让打扫卫生啊，就是说你看啊，我可能付了个两三千块钱房费，你就按正常扣啊，一天可能200，扣10天不就扣完了嘛？
嗯，
你扣到完。啊，如果呢我这个人走了，那我也不要这个费用了，你
多的钱就给你们、
哎、对，给你们了、啊、如果呢这个不够，我再补上去，
就我还住这儿的时候我再补。
对 对, 对, 对、
啊、
就这么
个意思，我走了我多钱我就给你们
啊，很大方。
嗯，
结果是啊，说这个客人啊不仅不让打扫房间，他自己也一直没出来，一直到了最后一天，这个客房服务人去敲门要缴费了嘛，就催。
对，
咚咚咚咚咚咚，客人该交钱了，都没有这么
挺能住啊。
咚咚咚咚敲敲了半天啊，也不见人出来。这服务人员就把保安叫过来了，说那咱们开门吧，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啊，是不是人已经走了之类的。
嗯，
开门进去之后，就房间里面出现一股子怪味儿。电风扇当时对着床开着最大的速度，在那边忽闪忽闪忽闪忽闪。
哦，
这服务员叫了半天也没人，只听见这个电风扇啊夸夸夸夸夸这样响。他们再往里面走， 走到床那边了，发现床上面有一堆东西，好像这个客人躲在被子里面睡觉呢。啊，这个服务员走进去之后呢，还没等他去掀，这个被子突然就凸起来了。啊，就好像里面的这个人，就原来躺着，现在就侧躺着，原来平躺着，现在侧躺着。啊，再往后呢，又高一点，好像这人好像坐起来了，还是蹲在那边啊？
干嘛呢，在里面？
对，就看见那个被子啊越来越高。这服务员以为这个客人准备起床了呢，是吧？或者是他没穿衣服，现在在被子里面倒腾在穿衣服呢？
哦，
对，就被子就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直接是高到了特别的一个不正常的一个高度，就好像这个客人披着这个被子站在那边，站在床上，
嗯，
但也没有露头。
哇，这被子还挺大
啊！那就这样，这个被子突兀的被这么就是撑起来，至少得有20秒。期间服务人员无论是怎么呼唤，这客人也不说话也不回应。下一秒，这个被子在服务员和保安的眼前呼的一下塌下去了，平躺在床上，堆在床上。这服务员走上去啊，就去掀开，一直不理我嘛，
是有点烦了。
对，还没等这个保安有什么反应，掀开被子的服务员撒丫子就跑。
嗯，
这保安凑近一看，哎呦，这客人早已经死在床上，人都风干了。
那刚才干嘛的？
刚才不知道，为什么被子能凸起来不知道，然后就正常的抱帽子救护车，最后结果不清楚。这个老员工说啊，我就知道，说是当时这个客人的皮都跟骨头粘在一起了。老员工说的特别淡定，但这个店长小 L 听完之后几天都不敢上楼。
那是
后面又请人重新来讲究了一下，就操作了一下。
嗯，
啊，这个就是小池他们这个门店发生的事情。那小池这里补充啊，说酒店你甭管是国企还是私营，都会在开业的时候动工的时候要做一下讲究，基本上是偷偷做啊，毕竟未来要住人的，传出去如果有问题不好。而且很多酒店呢在风水上面也是有讲究的。他们有一家新开的酒店啊，就是那家全服务型酒店，原来呢是国企五星级酒店，很多人在这个里面啊干过，遇到事儿，
哦，
以至于他们给小池讲了很多故事。
嗯，
我估计他们说，哎，小姑娘来，给你说个故事啊，害怕不？
啊，
他们不知道人小池是道
长。道长
啊，小池说，哎，那我这个业务范围内了啊，
啊，
这种感觉。而且有一些事情啊，小池说，不光是酒店知道，这个酒店周围的很多居民都知道。其中有一个是大家说的啊，就大家默认的吧，就是这个事情导致了酒店的前老板倾家荡产，甚至于有些人啊，有些员工啊，也遇到了同一个事情，说这个酒店在倒闭前一段时间呢，电梯因为故障直接摔死了一个女客人。哎，然后小叔说，其实我感觉啊，这个酒店里面这些工作人员心理素质挺强的啊，尤其是一些老店长，不仅经理承受能力强，业务能力也强，还特别会处理这些各种突发的事件。
嗯，
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呀，就是该赔钱赔钱，嗯，该怎么怎么。但从那一天开始，酒店就陆陆续续出现怪事了。当时顶楼有一个值班室啊，就是用于值班的休息室，房间比较靠近这部出事的电梯。从出事那天开始，值班房里面住过的人都会被鬼压床。
嗯，
说是有一个披散着头发的女人压在身上。后面操作过几次也没用，再往后呢，酒店的生意越来越差，老板家里面的很多事情也跟着一起爆发，什么资金链断裂啊，儿子做了一些违法的事情被抓呀，没过多久这个酒店倒闭了。
哦，
这个地段呢，中间还开过什么火锅店啊，其他的这种餐饮店，但无论多火的这个行当，只要在这边开都会倒闭。
嗯，
一直到了小池的老板接手了这家酒店，他们也害怕，操作过好几次。后面呢，有一个同事说应该是没啥事情了。那确实啊，就如同他说的一样，这个酒店真的后面就没什么大事情发生了。当时小池还问呢，说，哎，你怎么这么灵啊，对吧，你比我都灵
啊，对，
你怎么说没事就真没事了呀。这同事说呢，你看啊，从风水上说，这个酒店的设计从正面看没啥问题，主楼30多层连带着副楼10几层，方方正正的，但是你换个角度，你从侧面看问题就大了呀。
嗯，
这主楼是墓碑，副楼是坟包。
哎呦，
小石说，哎，对对对，这同事说没说完啊，而且你看 这个楼出事的那几年刚好在主楼前面一口气建了三根烟筒
啊，是那个香嘛，
对，你想想看你上坟的样子对吧，不得上香嘛。
嗯，
而且呢同事说为什么我现在说没事儿？因为在咱们老板接手这个酒店之后呀，那个烟筒拆了。
嗯，
同事说哦对对对对对，
我破了，
对，把这相当于把这个风水局破了。那这部分呢就是小池的投稿正文，下面呢是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他给我的一些建议吧，我就拿到这边给大家说。
嗯，
首先啊说到电梯，小池特意叮嘱大家说我们住酒店的时候一定要千万注意电梯这个东西，无论从科学层面就物理层面还是从玄学层面，千万不要随便的抢啊，你不要抢着进。
啊，
有的时候呢就你一旦抢进去之后可能就会遇到一些问题，不见得是这个电梯里面遇到的问题，可能是之后生活中也倒霉。比方说我们这个酒店那有一个服务员当时进电梯的时候抢了一下，电梯没反应过来关上了，差点头被夹断。还好这电梯里面啊人多，当时这个服务员啊被夹的时候大家一起帮着他把这个电梯门给扒开，然后被拉着他得以救下来了，不然如果没有这么快的一个反应真的这人就没了。
哦，
然后他给我住酒店的出行建议吧。他说首先酒店啊就像刚才你说的一样是人员密集性行业，本来人就多，每年接待的客人也多，人身上的气啊就是那个气体源流的气啊，他们道家说的，
嗯，
以及欲望和念会混在一起，一旦混杂的比较多就容易出一些怪事。
那气咋写来着，上面一个什么下面什么
像无一样的一个字下面四点水。
哦对对对，
气体源流的气，
对对对
啊，无多一笔。再说酒店尤其是一些老酒店，就第二点出事啊出的这些事情是无奇不有，什么焚尸案啊自杀案啊情杀呀事故死亡啊意外死亡啊太多了。那很多酒店呢又会是没窗户的这种库房之类的这种模式。
嗯
啊，再加上刚才第一条说的混杂在一起的气，就会有东西盘旋着不出去。
是，
其实我也刚，我记得我当时在直播的时候也说了，我当年去考法考啊干嘛的，但凡住到那种便宜的没窗户的酒店我必发烧。
哦，你没，我以为你特意挑那种住。
还没有，就但是尾房我没事儿，我尾房一点事儿没有。
哦，
所以会不会是如果说是一个没窗户的尾房我就完蛋，双重
负负得正呢？
哦，也有可能啊。啊，这是他给我们的第二个建议。第三个建议呢他说啊为什么安保人员就保安容易遇到一些事情但是他们习以为常，是因为做保安的人都有一定的心理预期。我估计他指的是那种在这个行业里面从事很久的，你看我们最近的那期那期节目人是刚做保安也吓到不行。
嗯，
对吧。最后呢他给了我们一个非常简单的自保的方法，说如果说到了一些不干净的地方或者让你感觉不舒服的地方，就像刚才小兔的那个喀什的酒店，
嗯，
你就要手单扬，双手张开，大拇指扣住无名指的根部，剩下四根手指呢攥住大拇指成拳头，默念金光咒。
哦，
啊，中间有一句是真人，把这个真人换成武僧，如果能出声的话呢就念急急如律令，如果不能出声的话呢你就默念啊，不停的念，念到你舒服为止。
嗯，
或者呢就是念到你能够离开这个让你不舒服的地方为止。
行，
哎，就建议就到此。
嗯，那些小纸条记一下。
我准备去搜一下这个网上面的具体的咒语的全称啊。
嗯，
因为我也没搜金光咒的全部。
对，
金光咒也不长，好像也就不会超过100个字吧。
嗯，
我忘记了啊，这个之前我有查过。
咱俩这记性也费劲。
默写，每天默一遍，是吧？就是这些出门居家的必备良方是用得到的。
是，
也是感谢小池给咱们的这篇投稿啊，
对，
给了这么多行之有效的建议。
实用，嗯，
啊，很实用很实用。嗯，那行，今天差不多啊，感谢大家对夜话的支持和关注，跟之前一样的，如果说你有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随时给我们投稿，任何平台都能发来投稿。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